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也是国庆快乐。国庆 Independence Day， Independence 就是独立嘛，这个其实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词啊，特别是在西方的文化语境当中。可是这个词你会发现，其实在圣经当中不见得是个好词。就像出埃及，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他们的目的不只是解放，他们从这个埃及法老的奴役当中得到解放，他的重点不只是解放，他解放是为了什么呀？为了来敬拜耶和华。当然，美国他从之前英国的殖民地，他可以 independent， 但是问题他 independent for what？ 其实是要归向耶和华神。我想这也是独立日的一个默想啊，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来去思考这个独立还是真正的归向顺服。那上周日呢，我去我的朋友家做客，跟我的朋友已经有2年多没有见面了。开始是因为忙，后来又是加上疫情。当时我跟朋友聚的时候，还是他们夫妻两个人，这一次去见他们，他们又多了两个人。有一个小男孩，还有一个小女孩。女儿呢是2岁半，儿子刚满1岁。我们知道1岁2岁那是最可爱的时候啊。那小女孩特别可爱啊，她吃水果的时候呢，她说让叔叔帮她用叉子帮她叉了，她才吃。吃的时候就特别的卖力，好像很喜欢的那个样子。你知道这个小孩子他跟你的互动是很好。然后这个小男孩呢，才刚刚1岁啊，爸爸就告诉我，他特别喜欢男生。那我就抱他的时候，哇，那个孩子就一直大笑，冲着我大笑。这两个孩子真的是，开始的时候我还有点不习惯，因为之前只有朋友我们3个人，后来突然多了2个孩子，哎，后来就是跟他们越处越喜欢。那临近这个晚饭的时候，我们跟朋友还有他妻子，我们就在厨房准备一些食物。然后说让两个孩子，他们就到那个会客厅，让他们自己玩一玩。结果呢，还不到5分钟，我们就听到那个地板咚一声，然后一个孩子的声哇就开始哭。发生什么了？那个姐姐把弟弟的头按到地上，哇！然后我的朋友听了以后，赶快冲过去。那个爸爸呢，就抱着那个女儿跑到楼上，要给她一个 time out， 就是要告诉她你这个是不对的。那个妈妈呢，就抱着那个1岁的儿子，就这个就安慰他呀。哎，你看孩子真的也快，就几分钟他们就好了。然后回来以后，他们就继续玩，然后好像就没事一样。我们就继续做，我们就做，半个小时以后，同样的事情再发生了，又听到咚一声，姐姐又把弟弟按到地板上了，而且那个男孩哭得更大了，我的朋友。跟他的妻子就苦笑着看了我一眼，说：“你看，我们是不是从小就是罪人呢？”其实我们中国人也说“兄友弟恭”嘛，这是一个是好像是我们传统的一种美德。可是实际上，你去看，不仅是在我们的中国文化，还是在世界上基本上每一个文化当中，其实“兄友弟恭”的并不多见，很多的是。弟兄相争。从创世纪第3章，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紧接着第4章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人类的第一对弟兄该隐跟亚伯相争就开始了。至此，你会看到兄弟相争 ，sibling rivalry， 就好像瘟疫一般，几乎困扰着每一个属神的家庭。你去看创世纪。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跟罗德，我们看到伊什玛利跟以扫，跟以撒，以扫跟雅各，利亚跟拉杰，约瑟和他的弟兄们，更不用说后来以后的以色列各个支派之间的矛盾，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包括到了新约，耶稣的12个门徒之间的相互比较嫉妒，乃至我们。看到今天的哥林多教会当中的嫉妒纷争，兄弟的争执是如此的频繁。你会看到，即使在神的家，神家的合一也是 这么的珍贵，但是却那么的容易失去。我上次说，上一次讲到教会纪律嘛，我觉得那个题目已经非常难。我今天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请一些弟兄姊妹为我祷告，他说您真勇敢。我就知道这个题目比上一个题目并不好处理。我们真的是要祷告说，神的儿女需要常常的放下自己，来披戴基督，来一起追求在基督真道里面的合一。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打开圣经，到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哥林多前书六章一到十一节，可以的话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读。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判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被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欺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是的，您将这一段不容易听的话来讲给我们，求你给我们一颗能听的耳，求你的圣灵真的运行在我们中间，因为您说我们因你的道而得洁净，就求您亲自洁净您自己的教会，用你的圣道。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你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保罗的其实言辞是非常的强烈？因为在这短短的十一节经文当中，他连续用了九个反问句，怎敢、岂不知、难道、何况、为什么不。我们不由得要问，哥林多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保罗在这里如此的愤慨？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看从四个方面来看。第一个，首先来看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保罗对于他们所做的事是这样的愤慨，他们错在哪儿了，就是 what why。 然后我们再看究竟他们应该怎么做，就是 how。最后呢，我们会看 then what。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就是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保罗在这里如此的愤慨。第一节经文说什么呀？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其实这一节经文基本上已经给我们讲了一个大概，是什么事情呢？也就是说，教会的一个弟兄，我们暂且称他为张三，跟另外的一个弟兄且称他为李四，当然你可以叫他 Tom 或者 Harry， 他们有这个彼此相争。而且从下面的经文，从七节八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得知这里面他们的相争的内容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张三弟兄对李四弟兄做了不义的事情，很有可能是经济上的一个欺诈，这个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被亏负的李四弟兄呢，他心里自然不忿。你可以想一想，如果有一个人讹诈了你， 你会怎么做啊？你会看到这里面，就是这个李斯丁心里不忿，不过呢，他没有请其他的弟兄帮忙作证，也没有请教会来介入，帮助他提供一些属灵的指引，看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而是直接越过教会，将这个事情直接告到了外邦人把持的那个罗马的法庭当中。这是其二。如此呢，这个事情，当两个基督徒两个人的事情来闹到了一个外邦人法庭的事情，就不再是两个人的事情了，而变成了教会在整个世界当中见证的一个问题了。那这样的话，你会看到从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得罪，另外一个人就做了一个不适当的回应，导致了整个教会在整个世界当中失去了见证。其实你弟兄姊妹也可能在想哦，好像我也没有发生这个事情，这个对我有什么意义？其实你仔细看经文的话，其实是一节到第七节是针对这个告状的李斯讲的，而二节到这八节到十节呢，是讲这个得罪人犯罪的这个张三讲的。其实更多的经文二到六节，他是对谁讲的？是对教会讲的。这个有一点像上一章的经文，它是通过一个乱伦的事件来去讲教会纪律，这里面同样也是通过这里面所发生的一个事件来告诉弟兄姊妹，当出现冲突的时候你不应该怎么做，这当中为什么我们不这么做，当中一些属灵的原则又是什么。与第五章的乱伦事件相比啊，你会看到弟兄姊妹发生冲突的这种几率啊，在教会当中相对来说会更加高一些。那么弟兄姊妹，你发生跟其他弟兄姊妹发生冲突的时候，你通常是怎么做呢？你可以想一想。其实马太福音在十八章十分清楚告诉我们基督徒之间处理冲突的原则有三个步骤。第一步是什么？要双方私下处理，如果处理的好的话，就什么，你就得了你的弟兄。其实很多的关系的加深不见得是因为怎么说关系处得非常好然后加深，是因为什么，出了一点冲突然后很好的处理的冲突，让他们发现我自己对对方的很多的盲点，让我更了解对方，让我更加包容接纳对方，在这样的冲突当中让人的关系更好，这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如果第一步没有处理好，那可以请教会的一些成熟的弟兄在爱中来讲真理，就是把这个事情能够有第三人或者第四人能够把这个事情更加公正的去看待这个事情，看怎么来处理。如果这个能处理好的话，那双方可以有认罪包括认赔然后也希望对方呢能够去饶恕这个冒犯你的人。我这里面特别强调一个认赔因为我们在学那个利未记嘛，看到利未记里面他在讲到，他说如果你金钱上讹诈了你的弟兄，你要怎么做？你要归还是吧？其实不是不仅要归还，还要加上多少，四分之一要归还。其实这个就是说你需要通过行动来去表达你的悔改，你的认赔，不只是嘴上说的。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就是说你不是做一个 minimum， 你通过做其他的方式来逃避，而是你真心的悔改，要行动上的悔改。然后呢，我相信当人真的这样做的话，对方也应当在这个事情上可以去饶恕，可以去再重新的接纳，希望这个关系可以得到一个和好如果这两步还不行的话，就要第三步了，有教会介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教会的长职可以根据教会的权柄和属灵的判断，再跟弟兄姊妹一次学习处理冲突的机会，最终也是希望这个矛盾呢能够得到解决，彼此和解。可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如果第一步不成，第二步还不成，其实到第三步成的几率已经低很多了。为什么呢？你想想，如果已经到这种情况了，人们往往因为这个罪的严重性，或者说那个事情的比较严重，通常呢，人在这个情况下是不愿意再回去的，不愿意再认罪，不愿意去认赔的。 也就是说，甚至在这种情况下看到的更多的是，他可能就完全拒绝教会的权柄。我神学院的老教授跟我说，他说其实到了教会纪律最严重的这个时候的话，大部分的情况人都是抗拒的，他们很容易就从一个教会换到另外一个教会，然后呢重新开始，可以掩盖他之前做的事情。可是真的能重新开始吗？我们在神面前，在弟兄姊妹的得罪没有处理的话，我们真的能重新开始吗？怎么说呢？如果教会做了这个事情，做了教会纪律，如果人还是不悔改，这个是教会纪律的失败吗？没有，这个不是教会纪律的失败。只有教会不去执行教会纪律，任有人在罪当中去继续的在这个罪当中，而且产生很恶劣的影响的时候，这个其实才是教会纪律的失败。前两天我读到福音联盟的一篇文章，讲的就是一个真实的发生在德州的一个教会的一个事件啊，就是一个弟兄啊，他在某些罪方面有软弱，那这个教会呢就陪着他数年，帮助他来去对付他自己的罪，在软弱的时候教会也是从各个方面给他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那这个弟兄开始的时候也是愿意对付自己的罪，只是他却一再的软弱，一再的跌倒，他最后这个弟兄呢，他就完全放弃了教会的帮助，他选择他要按照罪恶的方式去过了。注意啊，这个时候教会已经跟他一起走了几年了。那这个时候呢，教会最后就跟他发了一封教会惩戒的一个信函，是公开的、正式的，告诉他不能再把他当成弟兄姊妹了，不能再把他当成基督肢体的一部分了，因为他选择在罪当中生活，他也不悔改，他也不接受教会的这个惩治。那这个人后来做一个什么事情？他就把教会给他的这个教会纪律公函断章取义的贴到 Facebook 上了，然后闹得整个媒体，这个教会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因为你知道教会有的方面视为罪的，在世界当中他们觉得这是平常的，所以他们就说这个教会是很没有恩典的，是没有爱的，这些人是非常 judgmental 的，非常论断的。但是他没有告诉这个媒体，其实这个 whole story 教会已经帮助他有三年了。他好像说哦，他一犯罪他的软弱教会就把他赶出去似的，其实不是这个真实的事情不是这样的。那这个人他这么做呢，他确实成功的，怎么说呢，成功的让这个媒体对这个教会产生了很不好的一个印象。但是这个人所做的其实他是将自己其实是放在危险当中，因为他通过操控的手段来去影响这个媒体对这个对教会对基督教的看法，从而达到了败坏教会的名声，其实也是败坏了基督的名声。那而教会真的要去执行这个教会纪律，他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 restore 这个人，也是为了洁净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说他是为了使基督徒来成圣的同时呢，也是在这个世界见证说教会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教会是跟随耶稣基督的，是讲福音的，讲圣经的真理的，而不是按照世界人的喜好、世界的风俗去做的。那这个事件以后，其实教会受到很大的压力。那这个教会，但是这个教会也受到另外一些，受到很多弟兄姊妹的支持和感谢。特别是当时教会惩戒的时候，不止这一个弟兄，因为他这个教会非常大，也有其他的弟兄也收到了这个惩戒的信函。其中有一个弟兄就痛哭流泪，就认罪，然后这个弟兄呢就被 restore， 被重新接纳到教会。然后这个弟兄说，他因着这样的一个事情，他经历到教会当中的真理和恩典。你会看到这对他来，同样的教会做同样的事情，对有的人来说他就抗拒甚至反过来攻击，但有的人他能坐在其中谦卑的学习，被 restore， 被重新接纳。你会看到这其实教会纪律真的你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话，这里面一定是有祝福在当中的，当然也一定是有代价 在当中，特别是对我们华人教会，我们通常是什么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不做就不做，其实这个其实是一种亏欠的。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在处理弟兄啊之间争执的正确的圣经原则，也同时看到了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显然哥林多教会没有去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他们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例子。好像乍看起来，好像这个事情你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会看到这个好像在公司啊，或者你的社区邻舍经常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就是说一个人在另外一个人事情上讹诈了他，那另外一个人去告了他，这有什么好讲的？这不是很正常吗？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小题大做吗？为什么在保罗在这里这么的愤慨？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事情习以为常，如果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事情，我们要警惕了，因为我们以为习以为常的，但是神却看为恶的，我们还习以为常，这说明我们可能已经很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太深了。为什么保罗？因为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圣徒啊，他们是属神的百姓啊，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接着来看这个事情到底他们错在哪儿了，为什么圣经会断定这个事情是错的。我们首先来看呀，这里面被亏负的这个李四弟兄他错在哪里，还有为什么。事情的起因就是张三弟兄呢讹诈亏负了李四弟兄，那当张三当然是有错的。我们等一下再看这个张三，我们先看这个李四的问题。可这个李四呢，他直接越过教会将这个事情告到了外邦人把持的法庭。当时罗马的法庭啊，其实是很多，在当时其实有很多腐败的，你可以通过 bribe 各种的方式可以得到你的最大的利益，就是他通过这个法律来拿到更多的一个利益。也就是说他没有跟张三有这个很好的一个私下的和解，也没有请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帮助他做见证人，帮助他处理这个事情，更没有请教会来通过教会这个教会纪律来去处理这个事情，而是直接越过这一切，直接到了这个不信的外邦的法庭去求审。经文说什么呢？经文说你们到不义的人面前，岂不知圣徒？大家这个对比是很强烈的。这里面讲到什么？不义的法庭就是外邦人，讲到教会，讲到基督徒，说什么是圣徒？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强烈的对比吗？现在是圣徒跑到不义的那里来去求给他做判断，给他审问。圣徒是什么？圣徒是被神呼召借着圣灵在基督里成圣，而且将来是要承受天国的。而不义的人就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行在罪恶当中，然后将来是不能承受神国的人。现在这些要承受神国的这些圣徒，因为他们彼此的一些纠纷，就直接闹到了不能承受神天国的不义的人那里求神。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接着保罗就用两个反问句来，他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如果世界被圣徒审判，难道圣徒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情吗？如果我们要审判天使，难道是我们不配审判日常的一些事情，或者说是今生的事情吗？是的，弟兄姊妹，这里面说得很清楚，你没有听错。这里面说圣徒将来有一天要审判世界的，是要审判天使的。也就是说将来圣徒有一天不仅要去审判这个可见的世界，还要审判这个不能看见的整个属灵的世界。我们想想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权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我们唱那首歌，我们是与基督一同作王吗？我们能想到吗？我们将来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将来与基督一同审判世界，一同审判天使。那怎么可能？首先呢，我们都明白基督其实是最终的审判者，在以弗所书一章22-23节。如果说我们基督徒也有 审判的权利，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基督将他审判的权利分赐给我们基督徒，分赐给他自己的圣民，使我们一同参与基督对这个世界、对整个天使的一个审判。其实在新约还是旧约，有很多经文在讲到这个方面。在单一礼书七章说，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同时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在新约里面也讲到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们有的时候太看重这个世上一些机构它的权柄、它的能力、它所能带给你的一些所谓的祝福，但是我们却非常轻忽神的教会、圣徒、神已经给我们这样一个超越这个世上的这些权柄。我们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很怎么说，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就好像更看重一些好像不值得看的东西，而我们当看重的东西的，我们却常常不知道，或者说我们却不真的看重。就是我们基督徒莫要忘了我们自己尊贵的身份和我们审判的权柄。其实人呢、在发生事情的时候，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很容易看到一个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的大，就觉得这个事情比天都要大，我不处理我就没办法活。但是实际上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很多事情，如果我们是放在一个末世的角度、末世审判的角度，这个事情算很大的事情吗？我们日常的事情放在整个属灵灵界来去看，我们以为很重要的事情，它的价值真的有我们平常认为的那么大吗？如果我们基督徒单单从今生、从这个世界来去看我们所经历的一些冲突啊、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一定会照着这个世界的标准去做，认为这个是会按照世界的标准认为这个世界认为是合理的事情，最终呢，你会发现你会陷在这个世界当中。如果我们的基督徒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我们可以从末世，就 look to future， 从将来来看现在，如果我们基督徒可以从这个世界转向灵界，就是从上 look up， 从上面来看下面，我想你看到了很多让你过不去的事情，很多让你过不去的人，你会觉得可能就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难了。这里面其实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当如何看待我们所遇到的一些事情、一些人。两个角度，第一个是什么呀？ Look to future， 从将来、从末世来去看现在，因为那个才是最终的结果，因为现在我们都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二个呢，是要向上看， Look up，从上面来去看，从神的眼光、从天国的角度来去看我们的事情，你会发现你将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你将会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也许很多困扰你、很多缠绕你的很多事情就不再成为你的缠绕了。我记得那个 Pastor Barry， 如果你跟他写信，他给你回过信的话，你会注意到他的那个、信的签名是什么呀？ Signature 是 Look up。我每次收到的信的时候，我觉得对我都是一个提醒，是我不只盯着电脑看处理这些事情，我要 look up， 来去从神的角度来去看我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我发现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如果我们能基督徒能从末世的角度，能从这种属灵的 高度啊来去看我们曾以为很大的事，你会发现很多事都不是那么大了。这里面经文怎么说啊？经文说，当你们将这样的小事带到教会不重视的人，或者说教会轻看的人面前。这是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事情。教会轻看，我们说教会看不起这些人吗？什么意思？英文说的比较清楚， ESV 说 Who has no standing in the church. Standing 是就是说在法律体系当中 standing 就是说将案件带到法庭的权利。保罗在讲什么？哥林多人认为说我要把教会的这个事情带到哥林多外邦人的法庭当中，但是保罗说你求的这些人他们在教会当中根本就没有 standing 的，他们没有这个资格到教会。但是你现在你看到这个 ironic 了吗？看到这种冲突了吗？他们竟然将自己教会的内部的一个事情带到了没在教会没有 standing 的外邦的法庭去啊，求审判求处理。也就是说他看不到说这些人将来是教会要审判的一群人，但是现在他却把教会的事情求这些被教会将来要被教会审判的人面前。你会看到其实保罗在这里面的他的眼光他的视角他的神学的高度可能跟我们平常想的基督想都很不一样的，真的是求神要不断的借着的话语啊，不只是对付我们 moral 上的 issue， 其实更是提升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境界。因为我们如果基督徒说要成熟，其实境界的提高和提升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其实你的基督徒的灵命是很难真正的成熟的。那这里面呢，你会看到哥林多人他们竟然做这样，保罗说我说这话是要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判弟兄吗？哥林多人他们是以聪明自居啊，他们追求智慧，保罗说你们不是聪明吗？你们不是有智慧吗？你们当中一个智慧人都没有来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吗？他说你们竟然是弟兄告弟兄，而且呢是告在了不信主的人面前。你知道当教会发生了这种彼此告状的事情已经很不好了，而且更何况双方还都是信徒，你会发现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基本上你不管是在旧约或者新约，一旦这个关系出问题，你会发现那个教会整个属灵的情况就会受到极大的一个影响，不仅对教会来说是一个损失，其实对教会在外邦人的一个见证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亏损，特别是对于考虑到对外邦人的影响。你想想这些人他们还不认识神还不明白福音，可是他们看到了教会在发生这样的事情的，也就是说他们在不明白福音之前已经对这个福音对教会有了一些很负面的看法，那他你让他再跟他说福音跟他做见证，你会发现你将会非常的困难。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基督徒啊，如果你在教会你跟弟兄姊妹发生冲突，或者教会的一些并不是那么理想的事情的时候，你跟你的不信的家人朋友亲戚说的时候，你要特别的谨慎啊。你当然你我们都说我没想到，我就说了你真的要想一想再说，因为你要想一想，因为你如果说了很多他可能就说还不如我，你觉得他以后还会听你说的福音吗？他以后还愿意来教会吗？这个不是说我对他真不真诚，是说你要考虑到这个人他将来的救恩，你要从这样的角度来去看你要对谁说要怎么说。那这里面你会看到这个中文的圣经它这个 title 说信徒不要彼此告状，这个大原则是这样的，可是是不是 是绝对的一个像律法一样的要求绝对不能做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情况呢？有的，比方说这里面讲到教会的事情应当在教会内部处理吗？如果这个人双方没有和解，如果有弟兄姊妹加入还没有调解成功，如果教会执行纪律还是抗拒，那这个时候我想可能再去考虑进入法庭也不失为是一个解决的方式。还有一种情况，比方说你是一个非基督徒得罪了基督徒，那你要怎么处理？那这个非基督徒他与你关于圣经的原则他是不同意的，他也不会接受教会的，那你要怎么处理？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还尽量是以一个基督徒你的教导尽量去做，看能做到什么地方，如果不行那这个也许也是一个方式。还有一些情况非常 有一些很特殊的情况，可能不需要经过教会直接去处理了。比方说，在美国的法律，如果一个性侵，特别是 minor 一些孩子的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不需要经过教会处理，你直接就应该把这个人 report 给这个政府，要立刻处理的。有一些很，就是说，你发现圣经的很多的原则性的教导，并不是一些刻板死板的。你要最终你要看它背后的经义是什么。这是讲到为什么他这个是错的。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那弟兄姊妹，那他们既然是错，那对的是什么？他们该怎么来处理呢？或者说，他们既然已经错到这儿了，他们又该怎么，又该如何呢？其实我们遇到的大部分的情况是什么？我们都，其实我们以为很多的时候是 ideal 的情况，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都是不是 ideal 的情况，很多都是已经出了问题的状况，你又该怎么处理呢？你会发现被得罪或得罪人基本上是 不可避免的。 你只要在教会生活，你只要在人当中生活，简直是不可避免的。你该怎么办呢？圣经怎么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这是对那个谁，这对于告的，对被欺负的。那对欺负人的怎么说呢？说你倒是欺压人、亏负人，何况所欺负、所亏负的是弟兄。那对于这个基督徒是不应当去亏负人，也不应当是欺压人的。这个要求好像很容易理解，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你会发现真的做到也不是那么容易。不仅不要亏负人，更不能亏负自己的弟兄姊妹。你不能说因为他自己的弟兄姊妹，因为我得罪了他，他一定得饶恕我，不然的话神会惩罚他，他必须得赦免我，所以我就刻意的得罪他。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人可能我怀疑他是不是基督徒。但是说这个是绝对是错的，这个不用讲的。他这里面讲的比较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情况其实基督徒的挣扎是什么呀？就是你遇到了被欺负、被亏负的情况，你该怎么办？这里面说，基督徒要做好被欺压、吃亏的准备，做好被欺压、吃亏的准备。没有什么秘诀，听起来，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 surprise， 但是你仔细去想一下，就是要做好吃亏、被亏负的准备。为什么呢？因为在教会当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在这个成圣的道路当中。我们很多方面都不完全，很多方面有愣、有刺儿。有的人说话声音非常大，有的人就特别强势。那有的人可能爱占人家的小便宜。弟兄姊妹当中总会有这样的事情的。可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一下子就要闹得很大？如果我一点亏都不能吃，你会发现，如果你一点亏都不能吃的话，你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跟任何人建立关系的。其实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现实的考量啊。特别是当我们遇到被欺负、被亏负的时候，因为人都很容易有过激的反应啊。过激的反应，我们很容易从一个受害者转变为一个什么加害者。其实这个我们要特别的警惕和小心的。很多的矛盾你会看到不是一下子开始的，都是一个小的矛盾，然后继发性的，你给我一拳，我踹你一脚，你扇我耳光，我直接就开始拿刀了，你知道吗？到最后变成了杀人，可能开始只是口角发生问题。你会发现 we need stop， 那你要 stop 是什么？你就要吃亏，没有别的办法。其实吃亏啊，也是效法基督的榜样。我们想想基督在世的时候，如果他不能受欺，如果他不能吃亏的话，会发生什么？当那些法利赛人，当那些逼迫他的人来要控告他，来要杀害他的时候，他有没有能力来去报复啊？他有没有能力让异营的天使把这些人全部杀掉啊？他有没有能力从十字架上走下来啊？他完全有的，可是他却选择默默的忍受，走上十字架。其实这也是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榜样。 十字架不仅是我们成就救恩的这个方式，十字架也是我们基督徒的效法的一个榜样。其实弟兄姊妹，很多的情况他的成长就是在我们在他伤害你的时候，可能你给他的这种饶恕和恩典常常让他是很感动的。我听到一个姐妹她分享跟她弟兄之间的一个关系，她说他们的关系为什么有一个突破。那姐妹就讲到，她说她有一次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很大的一个错，而且被曝光。你知道在那样的情况，那个姐妹是很恐惧的，觉得很 shameful。 那个时候 她家的弟兄就是说，没事，我跟你一起来承受。自此那个姐妹的心就被改变了。你知道吗，我们其实基督徒彼此的关系当中需要很多这样恩典的时刻。我们坚硬的心，可能我们恐惧的心，可能就那一次就被挽回了，被医治了，被感动了。我想起我之前的教会的一个老牧师，他也应该几年前他身体还好的时候也来我们活水来讲道啊，叫郭明东牧师。他在我们的教会牧会了30多年，之后退休，依然在教会义务服侍10-20年，到如今他还在帮忙，因为有一个新的牧师嘛，依然在帮助这个新的牧师成长。那我在读神学院期间，他那个时候已经退休了，他跟师母也是非常的关心我，在各个方面我觉得是非常的感动。如今他已经90岁了，依然在教会在第一线服侍。他只要出现在教会，对我们弟兄来姊妹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安慰，一种极大的一种鼓励。我记得有一次我问公牧师，我说公牧师，你什么让你能够几十年如一日，而且是服侍一个教会同样的一群人？他只跟我说了一个字，他说吞。什么吞？吃吞咽的吞吗？我听了以后我觉得这个字其实分量很重的，也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最难的功课。吞什么？你想想，一个牧师在一个教会待一年已经不容易，待3年已经很不容易，他能够待30年，而且退休以后还能义务服侍10-20年，他吞什么？包括很多，这不是他说的，是同工说了，说我们的公牧师吞了很多的委屈，吞了很多的被误解伤害。可是我们看到公牧师不是一种很愤世嫉俗，或者说很多 bitter 在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很喜乐的，有那种神的荣光在里面。我觉得他真的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榜样。其实我们真的在教会能够忠心长期的服侍的秘诀，真的不是我们有多少恩赐、多少能力、受不受欢迎，而是说我们有多少的方面愿意来背十字架来效法基督。也许有人问了，那我们基督徒如果每个人都受欺吃亏，那是不是让那种不成熟的人更不成熟啊？这不是纵容吗？如果我们真的做到了，你觉得还有这样的人吗？问题现实的情况是很多的人不是这样的。其实圣经当中也是有管教和审判的，就是 then what， 这里面说什么了？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很严的一个警告，说什么呢？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不仅是对还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讲的，这个也是更是对自称认识神的却不断的行不义事的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来讲的。一个人说他是基督徒，可是他依然不断的活在罪当中，毫无悔改，他仍然以为他已经拿了天堂的入场券。圣经说什么？你这是自欺。这样的不义的人是不能进 啊，神的国的。这里面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哦一犯罪马上失去救恩，这个经文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说什么呢？是说如果我们啊悔改受洗成为基督徒，可是我们依然活在罪当中，持续不断的不愿意悔改，不愿意被管教，那这个可能你要怀疑，你真的有这个救恩吗？当然我们基督徒都有软弱，都有偶尔为过犯所胜，那我们需要及时的悔改到神的面前。这里面讲到这个不义的人啊，有一个单子有十个，说什么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啊、娈童、欺男色、偷窃、贪婪、醉酒、辱骂、勒索。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些词都是什么意思。淫乱是泛指，是个泛指一切性不道德。奸淫呢，是指一个特别这个结婚的人跟与他配偶以外的人发生性关系。拜偶像是以他神代替真神。这里面特别讲到两个词，娈童和欺男色。这两个词在希腊文当中其实是一对成对出现的，这个是指在同性性行为当中的主动一方跟被动一方，也就是这两个词在一起是很清楚的讲到，是你讲得很清楚的，同性恋是罪，同性恋如果持续不断的在这样当中是不能进啊天国的。这里面又接着讲到这些偷窃，偷窃就是什么，想不劳而获，窃取他人的劳动成果。而勒索呢，同样，不过他是通过强力抢别人的劳动成果。贪婪就是想要得到自己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或者不该他的东西，然后去特别的想去要。然后醉酒就是在生活方式的放荡，这里面还特别讲到了一个辱骂，你知道吗？我们的这个言是很重的，如果一个经常辱骂人的人啊，圣经说是不能进神的国的。这里面你会看到这，当然这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单子，还有更多。基本上你去看这些罪啊，基本上有一个共通点，共通点是什么？第一个是自我放纵 ，self indulging， 不管是在性方面，在娱乐方面，在酒上，在言语方面，你会看到这里面都是自我放纵，我随着自己的性子来。然后第二个呢是自我服务，就是说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满足我。尽管这个需要啊，不见得都是坏的，但是他的这种方式，你会发现他这个中心完全是一个自我服侍，就是自我放纵与自我服侍。其实自我放纵跟自我服侍，其实综合起来就是放纵肉体，不受圣灵的管理，不受神圣言的规范。那这样的人，当然是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到这儿的时候，会不会特别的震惊和害怕？这是讲到警告。下面我们要看福音。这里面怎么说？你们中间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这里面给了我们在绝望当中的一个亮光，给了我们一个盼望。这里面说什么呀？在不认识神之前，在我们不明白神的真道之前，我们是不是也是在这些罪当中啊？我们是没有办法进神的国的。你看这里面说，你们有人从前是这样，言外之意是什么？你们信主以后不要再继续这样了。这里面包括什么呀？包括淫乱的，包括同性恋。也就是这些人，他们之前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他们认识主，可以拯救他的，神可以他们成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成为天国的子民，神的圣民的。但是这个不是靠自己，是什么？是因着基督，靠着圣灵，然后我们被洁净、成圣、称义。这里面这三个词其实都是在讲救恩，不过它是从不同的角度再去讲救恩。洗净就是从我们之前的这种污秽啊，这种不洁的生活方式，如今被洗净了。我们在学那个利未记啊，你看利未记讲到很多洁净的，利未记他讲到有一次全身的洁净。就像耶稣他在 福音书的他全身洗净了，这个是一次性的，你已经得洁净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洗净，就是你洗你的脚啊，就是讲到不断的去认罪，就是说当我们一次悔改在神面前，神已经洁净我们了。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仍然需要不断悔改在他面前，因为你只有洁净了，你才能走向神。像旧约它是比较形象的，就是你要进入会幕啊，你进入神的院，你没有洁净的话，你进去就会死的。所以你会看到他们要严格的遵守那种洗濯呀、洗涤。但是新约告诉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一样的，我们不能到神的面。不过洗我们的不是水，而是基督的宝血，洗净、遮盖，使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然后这里面又讲到成圣、成圣、称义。成圣就是什么呢？就是使成为圣洁。我们以前是污秽的，是不圣洁的，是俗的，如今也是因着基督，因着圣灵，使我们成为圣洁，使我们与我们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的身份是相称的。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是有份的，与神的性情是有份的。这是成圣。称义呢，就是宣布我们这些不能也不配到神面前的罪人，如今因着耶稣基督，因着圣灵，我们成为义人，能够到神的面前跟神重建关系。我们看到了洗净、称圣还有诚意，这是不是福音呢？我们这些从前都被圈在不义当中，都被审判断为不能进神国的人，如今因着基督、因着圣灵，我们洗净了，我们称义了，我们成圣了，我们是天国的圣民。而这一切都是三一。